所有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少数的人，是渔民，是剩下七千人没有向巴西屈膝的。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得胜者。得胜者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的，他们的前途应该在巴比伦，然后在伦敦，然后在纽约，他们宁可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然后这五万人他们就把圣殿就把它建起来了，然后就把城再把它建立起来了，然后再把这个什么再把伯利恒也把它建立起来了。那么到了时候，弟兄姊妹，弥赛亚就可以来了，圣经中的预言就可以应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回到耶路撒冷，包括马拉基，包括亚比，包括这个什么撒加利亚，包括哈该，这些人他们个个都是为着弥赛亚而活，他们相信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就像何思文姊妹一样，他不光真读，而且是真讲。这些人不光真的讲预言，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个证明。你们不回来是不是？你们从那里以后就会是最成功的商人是不是？至于我和我一家必须侍奉耶和华，至于我们宁可回到荒凉的地方，让我们少数的人，虽然不是全体的以色列人，当全体的以色列人分散了，当全体的以色列人爱世界了，当全体的以色列人变成最好的商人，让我们这些人回到荒凉的城耶路撒冷，回到伯利恒，让我们从废墟里面把城建起来，把殿建起来，然后呢把伯利恒也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三卷书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只有神的话，他们是活出神的话。他们不只空口讲弥赛亚要来，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为着弥赛亚来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榜样。那么哈该什么时候写这本书呢？你知道他们不是第一批的人回来，回来以后啊，后来撒玛利亚附近人给他们很大的搅扰，那么因为给他们很大的搅扰，所以他们做了一半就停掉了，所以他们停工停了好久好久，他们很灰心，所以每一个人呢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是谁起来鼓励他们呢？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一个是年轻的撒加利亚，还有一个呢是年老的哈该。弟兄姊妹，他们起来来鼓励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人需要鼓励弟兄姊妹。他们是为主撇下一切，他们是为主把世界放下的，他们是为主把巴比伦整个撇在后面，他们为着迎接弥赛亚，为着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但是是不是表示他们没有难处？有难处。他们现在回到那个圣殿的根基，现在把圣殿盖起来，把祭坛也盖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叫人看见圣殿怎么会圣城怎么回事？但是有没有难处？有难处。有的时候他们心软了，因为他们受了许多人搅扰，特别撒玛利亚人搅扰他们，他们就发软，所以他们走不动了。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哈该起来鼓励他们，然后撒加利亚又起来鼓励他们，非常的宝贝。弟兄姊妹，你读到哈该书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一天要再震动天地。当他在震动天地的时候，他说万国所羡慕的就要来。弟兄姊妹，你读希伯来书不是说神曾经震动天，现在震动地，现在还要震动天，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不只要震动这个世界，神也要震动教会。你看神把整个教会翻过来，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你看见神在那里震动，为什么？他要把那个不能震动的叫他能够留下来。那么不要忘记，神在震动天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到。万国所羡慕的是谁？当然只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在那里软弱了，结果他们告诉他说，不要紧，你们应该继续的刚强，现在你们把圣殿盖好了，有一天万国所羡慕的就忽然要进入神的殿， 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所经过所流的眼泪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弥赛亚是谁带进来的，弥赛亚是谁在为他们预备殿，为他们预备伯利恒的，乃是那些少数的圣者，乃是那些少数剩下的人，他们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才有弥赛亚的意思，所以救恩才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这些人，包括哈该，包括撒加利亚，那么他们需要不需要受鼓励呢？他们需要受鼓励。所以你知道哈该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荣耀，这是最大的安慰。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慌，为什么他们灰心了？因为现在他们的殿呢，比起原来的不一样。从前所罗门殿因为很有钱了，那个时候花了不止金碧辉煌，现在他们只有5万人，你看看5万人把什么都身家性命都摆上去了，那个殿不是很辉煌的殿。所以他们看看那个殿就在那叹口气，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殿呢，这个殿里面已经没有约柜，约柜老早约柜已经被挪，所以约柜再也没有回来。想想看，一个圣殿里面没有约柜，那个不是很寒酸吗？那看上去不是觉得很遗憾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有一般人为着主的缘故，愿意来跟随主，愿意在这个教会的根基上，当全是所有神的儿女奋战的时候，他们愿意单纯的来跟随主。但是慢慢他们灰心了，他们觉得比起五旬节好像差得很远，别的地方都是很多很多的人，这里就是小猫三四只，弟兄姊妹慢慢的就灰心了。但是主给我们看见，它只有一个殿，今天的殿是你们看得见的，将来的殿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回来的。所以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神的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弥赛亚回来了，将这殿将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感觉关于教会，我们不能散布失败。根据神的旨意，根据他该说的话，我们这些靠着主的恩典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我们乃是为着荣耀的教会而活着。那个殿就是指着，就是我们来说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所以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已经准备好，心腹已经装饰整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回来的话，今天如果我们是得胜者的话，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我们是为着主再来而活着，我们是为着主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非常灰心，我们聚来聚去人越来越少，聚来聚去年轻人都不见了，聚来聚去都是那些非常坚持非常忠心的老年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不要再去？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不错，今天就是这些少数的人，神把那个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些少数的人，是他们把主耶稣第二次带来带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初神怎么借着这些渔民剩下的百姓带回主耶稣第一次来，今天神就是借着我们这些人忘记巴比伦，我们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就在神当初的旨意，回到五旬节，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来为他做见证。有讥笑，有痛苦，有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往前走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哈该的话就来了，这殿后来的荣耀，先前的荣耀，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五旬节不是很荣耀吗？但是这殿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不要灰心，这就是哈该的指示，这就是整本哈该的中心。哈该书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今天从外面来看好像没有希望，有的人说没有希望何必呢？何必在我们追求个人属灵算，将来我们到天堂一定大家都是合一，今天大家的合一都在殡仪馆旁边，好多时候弟兄姊妹不见面呢、啊。哎呀，从前大家在一起聚会真是好的不得了，现在像冤家一样，有的时候丈夫在这个爸爸在一个聚会，这个女儿在一个地方聚会，其实本来都在一起聚会的， 那么有的时候根本大家都不见面，那么有一个地方非见面不可，都是老朋友，那殡仪馆一定要见面。那么弟兄姊妹，难道今年合一只有到殡仪馆才能合一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人说没有希望了，不必再做了，你看看世界，你去读教会历史，有没有分开的再合起来？但是主的话怎么说？主的话是说，在他回来以前才忽然进入他的殿，荣耀的教会已经准备好了。谁把荣耀的教会带进来的？弟兄姊妹，就是一些少数的，一些很忠心的，一些不肯失败的人，不肯妥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老人哈该给我们的鼓励。那么你在现在就开始读什么？就开始读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怕这些人的，怕这些人，你知道就在他们盖圣殿的时候，所以后来就是他们两个的鼓励，后来他们圣殿就盖成功了。所以这就是后来，你知道吗？这就是主耶稣要进入那个殿，这就是后来那个殿。所以本来已经要失败了，结果就是他们的鼓励。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撒迦利亚书讲什么？你如果读到撒迦利亚书，很清楚，很清楚。撒迦利亚书那里告诉我们有一节圣经，你记不记得？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第九章，我想应该是第九章。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千千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因此你看见吗？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如果耶路撒冷不重建的话，这个王怎么进来啊？那这个王我们今天知道是谁啊？当然就是主耶稣说的。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骑着驴，第二次来是骑着马的。所以这个明明是指着他们这些回来把圣殿盖好，把圣城盖好。后来你知道尼西米果然把圣城盖好，盖好的目的是做什么？这个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代表见证，见证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到时候呢，你看那个王西安的民呢，那么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骑着什么？是骑着驴子，是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果然应验了。所以真是感谢主，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一直鼓励我们，告一直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主来是真的，主第一次来是真的。那么主第二次来呢？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地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这个他的脚是谁？就是指着我们主的脚，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你知道现在不光是基督徒也好，不光犹太教徒，不光是回教徒，他们都相信什么？都相信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所以现在如果你到橄榄山附近啊，都是坟墓。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就在橄榄山这个附近，那么还有呢回教徒基督徒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弥赛亚回来他们第一个复活，所以你坟地最好摆在那个地方，他们想办法能够住在就能够那里有坟地，所以那个都是坟地。你如果去参观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都他们都这样相信。那么今天橄榄山上有一个旅馆，是五星级的旅馆，叫做 Intercontinental Hotel， 不过已经换了名字了。那么有人建议说，这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可能先进去休息一下，然后再下山的，然后从那里再到耶路撒冷去。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了，是谁告诉我们的？就是撒迦利亚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弟兄姊妹看吗？你就读整本的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一再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活着，今天你不要光看眼前，你不要光看巴比伦，你看看巴比伦你会生气，你看看那些人个个身高，人比人气势人，个个身高，个个爬得比你更好，他们都爬到世界的屋顶。但是我们呢，我们反而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乃是迎接主自己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几乎要失望了，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弟兄姊妹，主常常借着撒迦来提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再一次得着什么？得着鼓舞，得着坚定，我们的手几乎发酸了，几乎退后了，你再来看主的话很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光是义人，也是先知。 预言表示我们活在神面前，先知不是预言1995、1997如何，先知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个望远镜能看见有一天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那为着主要回来，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活出一种生活，就像撒加利亚，就像哈该，就像西番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撒加利亚书是一本很美的书。撒加利亚书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今天问一次，你今天叫犹太人读不懂，犹太人他们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很神秘的书，但是感谢主，今天对基督徒呢可以说完全解开了。有一个弟兄叫做 Baron， 这位弟兄呢他是犹太人，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他花14年的时间，但是好几年时间才把这本书读好，然后把这本书交通给我们，那所以他等于把这本书好好的为我们解开所有里面的细节，你看见都按照圣经预言预言。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以为我们路走错了嘛。因为今天我们个个都应该像以扫一样，我们看着眼前那个什么是真的，红豆汤是真的，眼前的钱是真的，弟兄姊妹，没有钱怎么办？难怪人向前看，一个老人 老父亲老母亲，你有钱儿女天天来看你，所以就你不怕没有人来，你不怕没有孝子，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钱是最重要，红豆汤最重要，我们觉得长子的名分不重要，但是感谢主，什么叫相信？我们说过相信不只是相信复活，相信也相信国度，相信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一举一动都是为着主再来而回而活，今天我们要为主把荣耀的这个教会预备好。换一句话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聚在一起，彼此勉励，然后呢让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地方如果主都能得着少数的人，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是少数的人，他们是被误会的一般人，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些人把我们的主带回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所以最后呢，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马拉基书。那么感谢主，丁子马拉基书呢也是一样。马拉基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是在尼西米的时候。你知道尼西米是把圣城盖起来，那么我们晓得啊，这个谁啊，以斯拉呢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恢复神的话，第二呢把圣殿美化，美化了就是叫教会成熟，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的荣耀的教会来说，这是以斯拉。但是尼西米呢是把圣城重建，那圣城指的见证来说，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现在这个马拉基是帮助谁的呢？马拉基是帮助尼西米，当尼西米不软弱失败的时候，你看这些话就是帮助马拉基。说马拉基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点，我想没有几分钟了哈，弟兄姊妹不要紧张，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几个重点把它点出来啊。那么第一呢，我想稍微消极的我稍微说一下，你读到马拉基的时候，你发现呢、啊、这里有一些祭司啊是藐视神的名的，然后有的人好像是抢夺我们的主，所以这里特别讲到那个时候的领袖。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法利赛人呢就是费罗以后开始。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以斯拉就是最大的文士，所以我们晓得法利赛人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读圣经的人，也是遵守圣经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谁能变成法利赛人后来逼迫我们的主呢？这些人不是从巴比伦来的，巴比伦找不到他们，这些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单纯的一班，他们觉得最有神同在的一班，别人不读圣经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是法利赛人。但是弟兄姊妹，你慢慢要看见最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发现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和文士啊，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这些人，你看见就变成我们主的难处，他到处都是找主耶稣的麻烦。为什么？这些人哪里来的？这些人不是在巴比伦，这些人是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你明白吗？那么这些人后来就变成很大的难，他们是领袖，但他们有内外面，但是里面都是没有。那这就是马拉基已经开始讲这些东西。有的人他们是祭司，但是你看马拉基责备他们， 所以就是不要忘记，许多的难处呢，不一定是在巴比伦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反而没有难处。你只有回到耶路撒冷这一班人，才有可能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呢？只有我们懂得圣经，别人不懂得；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教会，别人都是公会；只有我们懂得相爱，别人都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现在法利赛人的难处，后来反而变成主的拦阻。这一班人从哪里来呢？是从那些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一面感谢主，今天靠主的恩典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另外一方面，你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变成马拉基责备的对象，已经开始了，等最后变成主耶稣责备的对象，将来最难最难得帮助的就是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有的道啊，反而在别的场合别的对象反而容易得到帮助，生命的道反而在有一半的弟兄姊妹身上你根本不能帮助他，他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你说说看，根本是浪费时间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反而看见有的时候像尼多生弟兄这样的信息，你按理来讲在某一些弟兄姊妹身上应该得到很多的帮助的，因为就是历史各方面来讲他们应该得到帮助，但是不一定。反而你看见在有的弟兄姊妹里面，他们已经觉得有，他们已经政府自居了，他们觉得所有神的话都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是宇宙中世界上唯一的知识，也是幕后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难处从哪里来？这个难处不是那些巴比伦的人，不是那些曾经看见过主的旨意，也真的为着主的旨意，为着主的再来回来，但是一不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光景就是马拉基的光景。所以马拉基责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们不完全。所以感谢主，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不是完全的，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破碎的，所以但也应该是谦卑的人。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结果他们说，你看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你看我们会读圣经，你看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好像别人都不懂，只有我们懂；别人都不是教会，只有我们是教会。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灵是什么灵呢？这个灵就是马拉基要纠正的灵。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从第一章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看，你这是神的话吗？是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犹太的圣殿都要把门关掉。为什么？他说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们有外面的秩序，没有里面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问犹太人呢，你告诉他说今天呢我把犹太的圣殿关掉，那不得了这件事。幸好这句话神自己说的。什么时候我们关有一个外壳而没有内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愿意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今天你我如果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可以宣告自己正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那这就是神的殿。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怎么说？他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那么弟兄姊妹，下面主怎么说呢？你再读下去，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处，你我的名在外邦中比尊为大，在各处人比奉我的名烧上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比尊为大。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果然实现，应验在基督徒的身上。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各处我们都能献祭，我们的烧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已经变成了传统了，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殿，这就是他们的殿，结果耶路撒冷变成营了。所以后来你看见主耶稣必须到城外去。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我们也得到城外去，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营了，本来是出于神的，结果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结果神说我巴不得有人能够把殿门关掉。你光有外科有什么用呢？你说立场准确有什么用呢？一点的内容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看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今天基督徒所表现的， 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献祭。那么弟兄姊妹一定很稀奇，我们唱这首诗歌不知道唱多少遍了，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全世界，这个福音是到全世界的，现在全教会各地都能够把感谢赞美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也是马拉基给我们看见。好了，到第三章，我们刚才说过，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就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让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的我们主说。所以经过四百年以后，到了马太福音，到了路加，到了约翰，你知道果然应验。你不知道一面有约，一面有这个什么，一面有施洗约翰，那另外一方面你看我们的主就是立约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世界越来越黑了，是不是好像慢慢的长夜一样。那现在有一段话很安慰我们，第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这些敬畏的话就是剩下的百姓，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名在生命册上有份，感谢主，你只要相信耶稣，生命册上一定有份。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有生命册，还有纪念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好，问题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纪念册上。纪念册是什么样的纪念册呢？你去读以斯拉记第二章你就看见了，在那个纪念册上，我们的主就记载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那些留在巴比伦你看不见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呢是彼此谈论，他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讲大家听哦，是彼此谈论。结果圣经说耶和华侧耳而听，在希腊希伯来原文呢是一只马，那个马的耳朵很大，是不是那马呢如果要听什么东西他把耳朵竖起来，那现在我们的神呢反而把耳朵竖起来，他要侧耳而听我们的谈论，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们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个圣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旧约最后最后一卷讲到的圣者，你读到新约最后最后一卷也讲到的圣者，感谢主。旧约新约最后一卷讲到圣命册，旧约最后一卷讲到纪念册，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光是以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为满足，但愿我们的名字也能在纪念册上，我们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然后感谢主，弟兄姊妹，夜虽然很深了，慢慢慢慢你看见好像我们主到今天还没有回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教会一直用晚餐再用晚餐再用晚餐，两千年来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那就是教会吃早餐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那这些是圣者，敬神不是所有的，你看见吗？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等死，我们才是等候那个光明的早晨，我们乃是等候当公义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整本的马拉基书。我们感谢主，我们终于讲完了这个但以理的四重唱，我们也讲完了十七卷的这个先知书。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见过以赛亚的黄金四重唱。以赛亚用望远镜所看见的就是马太福音所看见，马太是回头看，他是往前看，想看见国度，那十字架和国度。那么我们看见耶利米，他也是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他就看见了马可福音所看见。然后我们看见以西结的四重唱就这样，以西结用望远镜和三个小先知书小先知所看见的，也是看到了路加福音所看见，像我们昨天所讲的。那么今天最后
你看见但以理和以赛亚和撒加利亚和哈该和马拉基也终于看见了约翰福音所看见。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有一条路放在哪里，不是光抽象的东西。你读到第一段是爱的道路，第二段是光的道路，不是第一段是生命的道路，第二段是光的道路，第三段呢是爱的道路。你记得这整本的约翰福音，你读到这个但以理的四重唱的时候，不只给我们知道预言，我们所有的预言都浓缩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通通浓缩了，但你光知道没有用的，我们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什么？那个生活就是从巴比伦回来，撇下一切来跟随，让我们今天活着为着他的再来，在他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肯失败，我们不肯放弃，无论怎么样艰难我们愿意掏出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完了这十七卷以后，最后不光给我们一个所看见，也给我们一条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一个知道主再来预言的人，我们也是等候主回来的。我们不光是我们不能光像迷众一样是真主假等，我们应该像何时文姊妹一样是真主真等。感谢主，后来迷众也变成一个真主真等的人。我们觉得真是不配，我们向你现在向你祷告，我们说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出去工作，在这一年的起头，我们一面求你鼓舞我们。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已经灰心了，许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往前，但是感谢你，你借着哈该，你借着耶，借着撒加利亚，你借着马拉基来勉励我们。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天天活在地上，是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但愿国度的亮光一直支配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的往前去。为着这新年刚开始的时候你给我们这些话，我们真是感谢你，但这些成为我们今年的方向。这一年是你等候你的一年，这一年是你教会成熟的一年。主啊，但愿这一年也是十字架工作最深的一年。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约拿的功课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但愿这个以西结的看见也能成为我们的看见。主啊，我们把这一次所交通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为着我们你所做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不只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也为着远方要听这个录影带、看着录影带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请你怎样祝福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但愿你得着一般得胜的剩下的百姓。一些得胜者能为着你名站住。主啊，当我们彼此谈论的时候，你侧耳而听。你不只为我们预备了春一册，你也为我们预备了纪念。主啊，但愿我们的名字不只在春一册里面，也在你的纪念册里面。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散去，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